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这样子做对一个有精神疾病人来说应该会疯掉吧、
对，如果当时他没有接受妥善的治疗，然后又接受到这样子的冲击的话，很有可能会更加恶化。果不其然，其实后来很多人讲说，如果这个时候这个 Charles 医生有报警的话，可能就可以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
哦，真的，如果他去报警的话，后面故事我们就都不用讲了。
对的，我们就12分钟就开始聊听众的来信。好，反正事情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集体发春 Live Podcast 的最后席次来咯，想要跟我还有雨珊面对面吗？就在本周六4月27号晚上8点准时开始，现场呢会有红犀牛的情趣小礼大方送，而且呢号称布朗尼界的天花板可可布朗真的超级好吃的哦，他也会给大家加滴滴啦。那这次的活动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手枪女王袁飞，他也会现场教大家疗愈性的大绝招哦。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之前体验课程、邀请我去，他用一招我就全身酥麻了。所以这个售票倒数的最后两天，请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因为如果售完的话呢，我们是不开放现场购票入场，不开放排队进场的哦。所以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本周六4月27号晚上7点开放入场，8点准时开始，欢迎大家来 Comedy Plus 来集体发春，找寻爱情的一线生机。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我是今天晚上要去看 Blue Man 的黄浩平，
好羡慕哎、
为什么羡慕？你可以去啊，票还没卖完。
哦，真的吗？
真的、
其实我今天晚上要准备一下一些东西，因为我明天要去环岛八天
的环岛。跟老公吗？
不然呢我要跟谁？
没有啊，有可能跟朋友啊，就又不是说交了另一半有伴侣之后就不能自己出去玩。
这有家室之后你知道离开你的家庭八天是有多困难的事情吗？
OK， 结婚这是一回事
啦。是、
对，因为我也是刚结束4天的日本独自旅行，独
伪单身。
对，很多人都这样讲，他说恭喜你这4天是有单身的感觉。
有吗？你有体验到不一样跟上次 Dora 去日本的感觉吗？
我觉得这一次罪恶感比较没有那么强，因为他也在
他
也不在台湾啊、
他
也是出国啊，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去了别的地方玩嘛。
哦，那他不在的时候你去别的地方玩有因此而买了一些礼物给他吗？
有我买了那种雪肌巾啊，然后
补身体，
不是雪肌，不是
化妆品啊，还是
什么？所以你看雨珊有一部分是男孩子，所以化妆水之类的东西，然后买玉手或者各个地方，或帮他找包包，反正就是尽可能去满足他的需求啦。
我跟你讲，我最近讲到需求这件事情，你有看我现实动态吗？
你现实动态发生什么事？
我就不是有一整摞的一整咖的
情趣用品，因为真的我们很感谢所有的干爹干妈们，就是
真的
各种的赠送哈情趣用品给我们使用，或者是可能业配合作之类。但我们呢，屌就一根，逼就一个，所以。就是那么多，
最多也两个洞，好不好？
对啊，我当时的装潢柜子其实是真的没有预想到会放这么多情趣用品。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一大整柜的？
对，有一些。然后女生的话，其实说真的，尤其是女生的可能更多。那这么多东西要怎么办？我也在还在思考怎么处理它。可能自己用完之后，当然那个我不可能送嘛，哈。那如果
你上次有送给毕哥。
我有送给毕哥的，对，买过毕哥，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拿来当卡米蒂的尾牙抽奖奖品，就是那个新有菜的飞机杯，
哦，很不错这礼物。
对，因为我自己就把那个电动的拿去用嘛，所以
我不想知道。但是我那一天呢，我就想说啊，怎么办？这一整柜我就是造福我的粉丝们好了，我就送给大家。
你已经可以送粉丝这种东西了，
其实我
你不怕新闻写的很夸张吗？雨珊大送。 什么雨声不忍了，
我不忍了，我就要解放了。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婆婆看嘛，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做不正常这么久了。
我刚听成说我婆婆看，
可以婆婆看，我婆婆看到送婆婆一个这样。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发看看，然后看有没有人要，然后写说，有兴趣的姐妹们可以私讯我。你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一发出去，我的私讯就是。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安呢？
你为什么在IG 上面做这件事？因为一定有一些比较是粉丝吧。
我想的是，没有几个人会真的敢私讯我， 可能大家会害羞啊，想说或者是不需要，没有这个需求。
殊不知欲求不满的人很多。
你知道上面写乳头加一的人有几个吗？
这是你的 IG，
厂商们听好，乳头的需求很大。
对，这是你的 IG 就被这个关键字填满最多的一个时候。
我真的很伤心，我平常做影片这么用心，发动态发那么用心，一个屁都没有，然后要免费的。情趣用品给我这样子这么热烈，
我应该来试试看，就我也发一下，就乳头想要的，请就是乳头震动器等等的东西。
而且大家都对什么吸吮器啊，然后很多人说，你可以推荐一下吗？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平常看起来很斯文、很文青的姐妹，妖怪给碎冰哦，平常都在那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结果呢？我一发的私讯，他也是马上私讯我，就说你帮我挑一个最好用的，然后我就跟你面交，面交我请你吃饭。
红师怎么这样啊？
他现在还不需要当妈妈，很辛苦很累。
对，光是顾小孩就来不及了啦。
对，但是我突然发现，大家不要害羞好吗？现在的隐私都做得非常的好，有这需求就去买。
对情趣用品这件事的需求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大家可能很害羞，在台面上面问的话不好意思。那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聊了 Loki 啊，那如果我们节目有介绍，就请大家啊多多使用我们给大家的连结去购买。
对，我们有优惠码，好不好？折扣码，而且我们是真的。厂商都会先寄给我们。
嗯，对对 对
我们喜欢了我们才会推荐的好吗？
所以但我们一定，如果我们送出去或卖的话，绝对不是我们用过的，
没有用过新的，
也就是完全要么就是拆开来拍个照，但大家可以去闻，或者是拿那个紫外线的光去照，不会有任何体液在上面，
也不会有 QQ 毛在上面，不会的。
好，但是你看我们现代人可以很轻松的就是买到这种情趣用品，然后在网络上面讨论。哎，古代人那种情欲非常压抑的时刻，说真的有时候
憋久了是不是
会憋出病来，
对，会生病的。
这个就跟我们今天你看我们现在开录五分钟进主题，
大家我没有浪费你们时间的好吗？
以我们现在要珍惜现代人能够享受这种情趣的情欲的解放，但古代人真的有情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去发泄？甚至如果无法发泄的时候，会不会变成某一种形式去倾泄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
对，又是大家喜欢的案件系列了。
对对，那这个案件呢，我在网络上面搜寻了一下，其实中文讲解的真的不多
哦，所以呢，要听到这故事，只能在我们这节目才听得到。
对，我个人还听了一些英文版本的，去补充了一些相关的细节哈。这个故事
好认真，好认真。
这个故事叫做巧克力杀手。
哎呦，听起来很甜蜜哦。
对，事情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啊，现代跟古代啊，这个发生在十九世纪。你觉得说今天十九世纪的男，就那个年代了啊，男生女生如果要男欢女爱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压抑一点？相对
十九世就是一八多嘛，对不对？
对，一八多，
感觉那时候就会有什么手针袋啊，什么，然后都是
贞操带，
贞操带那些，感觉对于性这件事情是很被严苛的要求的，然后也是不能够公开的讨论的感觉。
对，然后女生可能
也是，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男尊女卑嘛，这个状况又更加的严重。
好像女生只能被选择，然后都是男生在追求跟表达爱意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来追溯到十九世纪这个巧克力杀手哈，这一位是一个女生。其实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看这种相关案件啊，或者是这种连环杀人魔等等的。杀人魔哈，这种凶手很少是女生。所以这个案件其实蛮稀有的哈，它的主角呢就是在十九世纪的 Christiana Edmonds 哈，就是我们等一下就称呼她为 Christine 哈，就叫 Christiana， 好长的名字哦，叫
真的
啊 Christina 哈 Christina 好了，然后这个 Christina 呢，她就在当年呢曾经造成了数条性命的不幸离开。只因为
数条性命，
对，是数条性命哈。这个多人重病呢，有一个人是确定死亡了，那其他可能造成后续的后遗症什么的不太确定。但反正它的起源都是来自于对一位医师的疯狂迷恋。
欸，喜欢医师感觉不难想象，欸，因为以前在医师应该是一个很有蛮有地位，然后又是充满了智慧的象征。嗯嗯
嗯，那如果这个医师又稍微会撩妹一点点，那可能哇，哦，一发不可收拾，
是爱死了，
爱如潮水，你知道吗？好，当年那个时候在十九世纪英格兰呢 ，Adams 家呢就诞生了一个就是 Christiana， 就是我们这次的女主角哈。那他们家其实呢算是光鲜亮丽，而且非常的有钱。爸爸妈妈呢，哈，哦，这个爸爸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但是呢，这个爸爸哈，因为精神疾病后来离开了。在过世之后呢，他们家人陆陆续续的因为精神疾病的关系，也就是离开人世哈。不管是 Christiana 的这个姐妹啊，还有弟弟啊，最后要么就是因为忧郁症，要么就是在精神病院就自杀离开。
哦，他们这个是家族遗传的耶。
对，就是我不太确定说大家对于说精神疾病的理解有多少，但是确实有一派的说法说，有些基因可能会遗传导致容易发生有忧郁症或是相关精神疾病的产生，
几率比较高了。嗯嗯，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去，做什么 DNA 的基因检测，但当年十九世纪是不可能嘛，
没有这种检测可以做。
所以你现在可能可以去检测，说哦，原来我家族病史有什么什么状况啊，这很重要，因为最后面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到最后面这个故事的结尾。反正呢，这个年轻的 Christiana 在二十岁的时候，虽然说他们家开始慢慢的这个走下坡，但是其实还是基本的维持了某些程度的经济能力。但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歇斯底里症，这是当时的一个，症状哈。这个精神疾病，
我现在有歇斯底里，我常常会歇斯底里。
你是说对老公吗？
对，
但是要达到那种比较是疾病的状况就不太一样了啊。这个症状呢，其实，在维多利亚时代当年那个时候呢，是描述说是情绪过度、体质虚弱、神经质的一个疾病。哦，还是你对不对？
对，还是我怎么觉得三个都符合呢？
对，可是因为当年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可能也许对精神疾病的研究都还是在很初期的状况，嗯，所以他们也许对某些东西他不了解的，他可能就说这是病，或者是，也许说他们一觉得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我们先把它归类成病，然后慢慢慢慢再去调整标准什么。但反正到现在好像还是有所谓的疫病啊、疫症等等的，会有，幻想某个身体某个部位不舒服，或者是幻想说有什么状况啊，什么什么，它统一归类为歇斯底里。所以各位现在你讲别人是歇斯底里，欸，那是一个病症哦。
哦，他现在好像是讲说，可能以前我们对于这个病比较模糊，然后呢，
对对对，
把很多的病归类为歇斯底里，
对，
但现在好像变成转换障碍或是分离障碍。
对，他把它更精准的分类成各种不同的
快象。
对，所以现在比较没有人讲歇斯底里。不过那时候被这个，诊断出是歇斯底里之后呢，确实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人有点可怕，不敢接近等等。反正在弟弟去世之后，1866年的时候 ，Christiana 呢就跟他们全家人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Brighton 的一个大房子里面。那他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大家就看他就说啊是老处女，就因为其
实到底是几岁啊？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我看一下，
二十岁
的时候被诊断出来，大概三十几岁啦，我觉得差不多。反正那个时候他被视为是一个就是比较不好接近啊，无所事事的老处女。但他持续都还是进行这个歇斯底里症的治疗。于是他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医生，叫 Charles Beld 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就称他为 Charles 这一位医生。
好，
然后，这个医生呢其实一直以来在邻里之间都有一个小小的称号，有一个名声，就是很喜欢对女性进行所谓无害的调情
啊，无害的调情，喜欢搞暧昧就对了啦。
对对对啊，但是这个医生又他妈是一个已婚的身份，他已经结婚了，
而且以前的医生感觉都是比较，常去家里面看诊的，然后呢这样子就会遇到很多已婚的女生啊，那已婚的女生就调调情，好像对她来说
就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对，那个时候的可能 A 片的剧情就是这样的，就是居家诊疗，对对，居家诊疗哈，医生总按240的感觉，
对对对。
反正到他那个当地之后呢，就遇见了这个医生，那医生长久诊疗下来，可能也跟这 Christiana 有一些暧昧跟调情，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他们有这样子的关系，但是根据这个医生过去的这个丰功伟业来讲的话，很有可能。
应该就是吧，而且再加上 Christiana 她没有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
啊。对。
然后呢，再加上这医生好像对跟其他人比起来又特别关照她，
对，
好像就会 爱上这医生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从小被诊断为是精神疾病或者家里有一些压力的 这些人，其实他们心里会比较脆弱一些些，那很容易会抓住一个浮木
去依赖他。
对对对，所以他当时这 Christiana 呢就对这个 Charles 医生产生了非常非常强烈的迷恋啊、嗯！听说写了好几封信就是跟他告白，可是那医生可能觉得说啊，第一个自己已婚，第二个身为所谓的名门望族，就是医生还是地位比较高一点点， 不想要跟这种事情扯上关系。
我怎么可以跟而且他对他来说他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是是是，
对，我是医生的，我怎么可以跟一个这样的人在一起。
对，他就拒绝了他的这个表白跟爱意啦。但这个 Christiana 的爱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停下来，甚至是开始更加猛烈的追求，甚至转换成了另外一种仇恨的形式。1866年的时候他们是搬家过去，然后过了 三四年左右，1870年9月的某一天，他呢就把这个致命的毒素加入到巧克力里面，加入到巧克力chocolate cream 这个里面，这个小点心里面当中。
巧克力奶油感觉很好吃。
对，就希望有厂商可以置入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一边介绍，谁会买啊？谁
会置入毒啦？我们会置入好吃的巧克力奶油。
谁会置入这一集啊？他就把这个毒呢加入到这个巧克力当中，然后把这个巧克力送给了 Charles 医生的妻子 Emily。
这妻子做了什么事情啊？
对，但这个巧克力奶油他吃下去之后呢几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生病的状况，差点就死掉了，但最后当然活了下来，可能有及时抢救，但反正当时他们就觉得说哎、不行，真的不可以再跟这个人往来了。所以Charles 医生呢就想本来想要去报警的，他想要说哎、这个你送我妻子的这个巧克力有下毒啊，你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本来想要报警抓他，
本来想要，所以他没有报、
他没有报警，就是他其实后来依照医生自己的这个的供述跟大家猜测，是因为医生当时已经算是丑闻蛮多的，就邻里之间会讲说啊就是喜欢勾搭女生，所以他如果再去报警说哇你今天勾搭女生勾搭到哦连你自己本身的老婆差点就死在他手下，这种丑闻出来他还要做人吗？
真的耶，而且就算是他是被害人这件事情一样是不光彩的。
就因为啊就是你自己男女关系没有弄干净嘛，
对对对，
然后导致了这种行为，所以他最后是选择不报警，但是后来可能他是跟某有些相关单位去处理，所以反正就是要求说 Christiana 从此不准再进到 Charles 医生他们家，他也不会再去这个看诊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彻底的划清界限。
那现在这样子做对一个有精神疾病人来说应该会疯掉吧。
对，如果当时他没有接受妥善的治疗，然后又接受到这样子的冲击的话，很有可能会更加恶化。果不其然，其实后来很多人讲说如果这个时候这个 Charles 医生有报警的话，可能就可以避免遗憾的事情发生。
哦，真的，如果他去报警的话，后面故事我们就都不用讲了。
对的，我们就12分钟就开始聊听众的来信。好，反正事情来到1871年， Christiana 呢开始做了很疯狂的事情，他跟当地的一个巧克力商人，这个商人老板叫 John， 他就跟这个 John 呢买了一些巧克力回去，买了之后呢他回家塞了一些毒进去，致命毒素，
把它加工了一下。
对，他这个毒素呢他去跟药剂师买，理由说是哎，我要扑灭这个流浪猫，所谓的害虫管制，就是 for cats 这样子，他是用这个理由去得到这个毒素。但是他拿到这个毒之后呢，他就买回来那个巧克力，然后把毒塞进去之后再退回去那个 John 那边，跟他讲说啊可能买错了。
哈，那就是把这个罪变成是那个巧克力商人那边的罪了。
对，反正他把它退回去之后，所以这个哈，我看到那个 YouTube 底下很多英文的留言就讲说这是为什么，就是食品不能退货的原因。
哦，对，你看好事多。
对，我跟你讲，因为其实 食品不能退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其他东西都可以退货，但食品啊或者是那些贴身衣物什么的，
对，
你万一在上面撒一些什么粉啊毒啊之类的毒素，
因为如果有一些食品他们退货的机制是直接销毁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退，然后呢你就是商家自己去吸收嘛。但是如果这是退回会放回架上的话，那是吃的东西感觉是应该要立法就是不可以退。
我觉得那个老，因为那个 John 啊在镇上其实他的名声是非常好的，大家说他是一个老好人，经营那个巧克力商店已经经营了
很久
好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个老好人他也想也是不疑有他嘛，我退回去就说啊 OK 不好意思买错了，好，然后就把
平常都是这样子的，
对，我就把它放回架上，就把这个已经塞了毒的东西放回到架上。那接下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用这件事情，他甚至是雇用到小朋友，他请小朋友去买，因为他怕说 啊，如果长久下来啊，这是后面的发生的事情，他长久下来可能会被人家怀疑，所以他就请那种镇上的小朋友去帮他买巧克力，巧克力拿回来之后呢，他塞了毒，再请那个小朋友拿回去退，所以大家就比较不会怀疑到说，哎，这个 Christiana 来这边退了十几二十次了。
他有精神病但超聪明的耶，
我跟你讲，他后面你会听到他更聪明的一地方，反正就是 他其实他的思考我觉得蛮缜密的，而且是就算
很有逻辑的，
就算说中间后面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出了某些小包，但是你会觉得说能够想到这么多你必须要
讲还是不简单、啊、
相当的厉害，反正他用这种方式去降低了自己的嫌疑，结果呢他开始重复这样的事情，这整座小镇就开始出现有人吃巧克力中毒的事件。
哎，我比较好奇是那个马钱子毒素、嗯、应该是都没有无色无味的感觉、
我记得我在听那个英文版本的故事内容的时候，他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当地的当时那个夫人，就是那个 Bill， 就是 Charles 医生的夫人呐、啊，他在吃下那个巧克力奶的时候，他有感觉到很苦啊，所以这个毒可能是有苦味。
有苦味，
你真的咬那下那一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哎呦，要求了，谁会做这种巧克力？
哦，有可能，所以他用巧克力就是苦甜苦甜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他可能也许。他不一定说善于下毒，他不是安陵容，对不对？他就大家听得懂这东西也不多。然后反正就是他把这个毒这样下下去的时候，也许他不平均嘛。如果他是一开始煮的时候分散在那个巧克力里面，
对，
可能就比较甜，但可能他不平均。
他是塞进去的，
对，他可能咬一口就哎、欸，怎么有苦的东西啊？赶快治疗，赶快治疗。虽然说中毒了，但是还可以及时的发现。
对，
反正他这样子把它塞进去之后呢，可能就有一些小朋友，也许也不知道，他就觉得哦，也许这就是巧克力原本的味道，好，就把它吃下去。反正事情呢，就一路。累积到了1871年，就隔年六月的时候，有一位叫 Sidney Buck 的这个4岁的男孩，他就成为了这个第一位牺牲者。他的叔叔查尔斯，哈，这不知道为什么这故事里面很多查尔斯，还是那个年代，
太假了，
对啊，那个年代很多人叫查尔斯跟约翰，
对，
反正就是他的叔叔呢，就跟约翰那个地方，就是商店那边买了一些巧克力，然后两个一起吃，结果呢，啊，这个叔叔跟侄子都一起出现了严重的这个反应，中毒反应，嗯，叔叔活下来了，大人嘛，可能大人也许 maybe 吃一口身体还可以挡得住，但小朋友呢挂了。啊，这 Sydney 就走了。
他才四岁，而且你知道，小朋友其实要3岁到5岁之后、吃巧克力才是比较好的
啊、真的吗？
对，因为2岁以前不能吃蜂蜜，3岁以后才可以吃巧克力、因为他们身体的肠胃系统还没有发展的这么好，还有肾脏系统，如果现在吃的话，就对他们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你看他才4岁而已哦、所以呢，他身体本来就已经不太能消化这些，再加上他有毒。
我真的不知道小朋友不能吃巧克力，我以为只有狗是不能吃的。
哦，没有，就是不能吃，
就是几岁之前，你说
3岁之前都不可以吃巧克力。
所以阿星现在几岁？
阿星现在8岁
了，
但阿迪5岁、可是我们家也是大概4岁之后才给他们两个开始吃一点点巧克力。
天哪！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新手爸妈都不知道。
对，3岁之前把小朋友当狗养，好不好？就不要喂他们吃巧克力。
没错。
好，反正这件事情，这个小朋友过世之后呢，哈，大家就开始调查说到底是为什么。好，大家往回调查，往回。调查就查到说，哎，这个巧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约翰的商店。好，大家就开始在找说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子也是中毒了。这 Christiana 做贼的喊抓贼，跳出来讲说，哎，我也是哦，我跟我朋友在这边买了巧克力之后也是出事了，出了状况等等的。
哎，他等于是说大家在问这件事情，他是第一个出来这样讲的。
对，反正当时就一堆人就调查，就很多人也有一些中毒状况等等。那警察介入调查呢，可能因为约翰其实过去在邻里之间的这个证词啊、名声上面
是风评很好，
老好人啊、那他们就也没有直接证据说他要下毒，所以后来这件事情竟然是被判定成是一个意外死亡的事故。
哎，因为通常都是这样查查查，从你店里查到，我会查你家嘛、可能在约翰家也都找不到毒素啊。
对啊，但就你找不到动机，你也找不到任何的下毒器具之类的，
也只能这样判了。
所以就是约翰就是被判无罪，然后他就把这个巧克力的库存全部销毁掉，因为也许说不定他们可能当时查会不会认为啊，可能会不会是保存的方式不当啊，导致了这个毒素的产生，
很变质啦，
对啊
之类的。
好，反正接下来 Christiana 可没有这么简单哦，
还没结 束吗？
对，约翰已经被判无罪了，他还没有放弃，他竟然持续的写匿名的信给 Sydney， 就是那个男孩子的爸爸，然后跟他讲说你应该要控告这个约翰、啊、要去讲说这个问题。但是这个 Sydney 的爸爸呢，后来是把这个匿名信交给了警方，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蛮可疑的、
哦、对，
所以警方后来很妙，他直接去比对了这个匿名信的笔迹，以及后来这个有毒的巧克力呢，用了某些方式在镇上去传播、嗯、就是这个 Christiana 呢，她并没有因为说这个警方调查开始停下来，她开始去买一些巧克力，然后呢 一样继续加毒，而且分送给当地那个镇上的居民。
她可能一直想要模糊那个一开始送的那一个人到底产生这个事情的到底是谁，所以她继续把这个案件再扩大。
其实他的动机一直都没有被证实，但反正
因为我看到现在，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一开始明明就是要毁掉他的情敌而已，
对 对, 对, 对。
那后面他开始把这些蛋糕退回到店里面给全镇里面的吃、嗯，重复这些行为，到底目的是什么？
我自己有个猜想，但是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
好好，
我们再
来讨论这个。
反正就是说，这个有毒的巧克力他分送给当地的居民之后呢，他甚至也写了一些就是分送给自己，就是 分送他那个信里面可能会写说啊 it's a gift 之类的，然后他也寄给自己，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被排除嫌疑嘛，他一直都在做这个东西、
欸、他真的是很聪明。
对，直到呢后来这件事情怎么样被曝光的呢？好，就是说Charles 他们一家人，就是前面讲的 Charles 一家人，那个医生一家人呢，准备要离开那个镇上，他们决定要前往苏格兰开始他们的新生活。那这 Christiana 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决定要策划最后一轮的下毒行动。于是呢，
好可怕，
他就把这个有毒的巧克力跟这个甜点蛋糕之类的用包裹寄给了这个 Charles 的老婆，刚刚前面讲的 Emily 夫人手上。那 Emily 夫人他们的仆人可能都会先试吃那些礼物之类的，他就可能不宜有他。我真的是觉得当年的人心脏太大颗，神经太大条，
很单纯啦。
对，他收到这个蛋糕之后呢，竟然还是先吃一口，先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的仆人试吃这个蛋糕之后发现不对哦，这个应该有问题，可能
那是其中一个仆人就妈妈说啊，这个有毒。
护驾拿银针出来试这样子，反正这个仆人就出觉得不对劲啊，马上就开始就采取行动，把这东西保存起来什么的。那他的医生呢？那个医生老公直觉就是这个事情如出一辙，一定是 Christiana， 所以他觉得终于不能够保持沉默了，他就终于去跟这个警察报案，就讲说
他是不是在寄送这一次杯子蛋糕之前，然后送这个蛋糕之前，他还制造了不在场证明啊？
对对对，他其实这个前面蛮复杂的哈，就八月八号呢，他就是借口说离开这个镇上，然后去其他地方啊，在别的地方待了两天，然后再搭火车回到再搭火车到伦敦，然后后来再从 Victoria 那个地方，维多利亚那边到布莱顿。就是那个镇上，我跟你讲很复杂。
他就是等于是他想要就是不被别人发现，所以他想了很多条路线
掩盖自己的足迹啊。
对，那重点，很厉
害。对，重点就是在于说不要让人家有机会去追查到他身上。但是这些方式都很复杂，但最终被发现的原因是他寄出去的那个包裹跟他匿名写出去的那个手写信啊，都是一致的笔迹，还有以前写给那个医生的情书都是一致的笔迹、嗯、我跟你讲整个事情就是败就败在当年没有电子印刷。
没有他应该要去剪报纸的纸
你不是你剪报纸出来的那个信有谁会吃说It's a gift to you， 然后写的是跟那个勒索信一样，谁会吃那个东西？一定是写的很漂亮啊，他一定是写很漂亮，我才觉得
是礼物嘛、
啊、这是个礼物这样、嗯、当年可能有那个打字机啦，但是他全部都用手写信，包含写给医生的情书，写给那个父亲的匿名信，还有这个包裹上面的包含地址啊要给谁等等，字迹是一致的，所以就被抓到了。
他都会想到叫小朋友去帮他买这些杯子蛋糕了。如果我是他，我就叫小朋友帮我写个什么字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想，就也许说不定他也有想过啊，或者是说小朋友当时小朋友教育程度不是那么好，就不一定不想办法写得了那些东西都有可能。但反正就他就因为这个东西呢被警方追查到，而且抓了起来。那这个 Christiana 呢就被指控说是要谋杀这个 Emily 夫人这个人哈，那后来也各种的谋杀指控，包含说那个小朋友 Sydney Buck。我的一个猜想哈，就他一开始本来就是想瞄准那个医生的老婆，
对，
但是如果真的直接去把他毒死的话，那你很明显嘛，就是谁恨他、
哦、
我就是那唯一的那个
太明显是他做了啦。
对，所以我为了要能够毒杀这个 Emily， 然后不被怀疑，我要一次毒杀很多人。
而且因为那个夫人喜欢吃巧克力奶油，那他就会很经常性的去那一家店购买，
可能
对，然后那这样子他就比较有几率的让他也中毒。
对，那我模糊掉自己身为这个加害者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一堆人，就今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三个人，诗盛啊、雨山啊、我啊，全部都中毒死亡啊，呸呸呸啊，但是但是
呸呸呸，
对，如果今天只有雨山中毒死亡，那我就追查如果只有你，好，那我就追查你的仇人就好。如果是我们三个，那一定要去查说我们三个共同的仇人是谁嘛，
范围变大了，
可能其他 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嘛，什么，对对对，那这样子范围一变大就很难去追查到身上。所以为了要抹消掉自己的痕迹，他尽可能去毒杀更多的人，让自己不会被追查到。
你看连我自己有可能都没有办法想到他的动机，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思考好缜密哦。
对，
其实每一步应该都像你讲，他当下应该可能各种方法他都想过了。
因为其实他刚刚前面我们讲过，他爸爸是一个蛮有名的建筑师，所以他一定从小也是接受过很多的教育啊，是聪明的女生，所以他可能把这样子的缜密思考的逻辑用在了犯案这件事情上面。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被查到了，送进法庭当中。在法庭上面，那个当时跟他暧昧调情的医生 Charles 呢，
这次总是要说实话了吧？
他是讲实话，但是他只是先跟大家讲说，就是我跟这女的绝对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或任何男女关系，
此地无银三百两。
可能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但是他就是想要去澄清自己的名声嘛。但他第一时间没有报案，就是他老婆差点被 Christiana 毒杀这件事情。反正呢，就这一连串的判决下来，很多人就是推测说他的状况，有人在猜测说，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尽可能毒杀多一点人，能够毒到那个夫人，就可以模糊掉自己的存在嘛。
对，
也有人猜测他是用这些毒药巧克力在测试说那个毒药的剂量到什么程度可以害死人
哦。因为没有办法一直在同一个人身上试验，他就是在大家是大型社会实验，
对，他就是把大家当白老鼠来测试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毒死一个人。那也许差不多了啊，发现说 Charles 医生准备要搬家，就把这个一定可以致死的剂量寄到这个夫人的手中。
可能他没有想过，他以他的聪明才智，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剂量是实验性的，应该还不至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也有人讲的一个说法是说，也许在跟这个 Charles 医生迷恋的过程当中，被他拒绝之后，他把这个恨意转换成对社会的恨意，他只是想要看着这个社会燃烧，
大家都痛苦。
对，像以前不是有那个千面人事件吗？日本以前的千面人，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他们在那个饮料里面这样用针筒注入毒药
啊，对对对，
然后再去告诉大家说，哎，这个饮料被我下了毒还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一个案件啊，就被称为是千面人事件。用这样的方式造成社会的恐慌，就也许他有一种感觉是，这个社会对我们家都不友善，对我爸不友善，对我姐不友善，对我弟不友善。那今天你看，我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我爱的人，他好像也对我有意思，结果他竟然
还是跟大家一样
矢口否认跟我有任何的关系，那我要报复这个社会，就用这个方式去毒杀镇上的居民。然后后来呢，这个审判里面，当然 Christiana 的这个辩护律师就试图想要用他精神异常这个东西为他脱罪。
哦，以前那个年代已经有精神异常可以脱罪，
对，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他的辩护律师一直想要主张说，因为他已经 insane 了，他已经完全是疯狂的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知道说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脱罪。好，但是法庭警官是没有给他信道啦，全部都直接给他最直接的判决，就是说你要死刑，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徒刑。虽然说他们的过去的精神病史，就是包含说 Christiana 自己的，还有他家族的，他爸妈的，他姐姐跟弟弟的这些所有精神病史是这么样证据确凿，但是当年也许在这部分可能更多的考量还是以他犯下的罪行为主。
因为我刚刚想了一下，他这样等于是无差别的去杀人。
对啊，
那这样子就不要想他是拿蛋糕去毒人，拿刀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他罪不可赦，那就是一样的事情啊。
就其实当年我相信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尤其是又死了一个小男孩，
对，
就今天如果可能，我不是要说小男孩的命或者是大人的命谁比较重要，我觉得小男孩被毒杀这件事情，我看到他的报纸标题是写 Notorious Killer， 就是恶名昭彰的杀手，因为很尖锐的字眼，今天无辜的小生命被杀害的时候呢，可 能确实引起的社会讨论就会很大，所以那时候的法庭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因为说哦他是精神有异常，所以我要给他减刑啊或者怎么样。
而且在这个小男孩已经过世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啊，
对对，
就代表说他没有那个道德。怜悯的心了。
我跟你讲，如果他真的是没有道德概念，
那有可能就真的会被判定。
对，就可能被判定是精神异常、哦、如果他今天是有道德概念，就你可以看得到他有这个什么什么忏悔的状况啊什么的，那表示他是一个正常人的状况之下，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可能就会承受应该要有的惩罚。但反正这个当时呢，判决上面都是给他需要死刑，就是被判处了死刑。但这个时候，我刚刚前面讲到说他很聪明，他这个时候竟然主张说：“我怀孕了。”
她怀孕了，
对，她说一定要等到我生下小孩，你才可以对我进行死刑的判决。所以她对这个有关当局的提出说我怀孕这件事情呢，有关当局呢也就马上来检查，结果这个人竟然是没有怀孕的。
所以她到死之前都还是老处女。
不知道，不知道、哦、就确实也不知道这个状况，因为也不知道这个医生嘛，这个医生到底跟
他
有什么、哦、他
们两个到底有没有怎么样。
对对对，然后反正她那个时候检查出来是没有怀孕的时候呢，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当局已经决定要帮她减刑，所以她后来的最后结局并没有接受死刑，她是到了一间精神病院，在这个伯克郡的布罗德摩尔罪犯精神病院度过她的最后的人生、嗯。
我觉得他们的法庭判决的超快的耶，因为去检查完的时候已经跟他说他没有怀，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判下来了，来不及了。
对，我们不太清楚当年，就是我觉得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文件流传下来的东西可能还是比较有限，
对，
所以可能不太确定到底中间法庭的整个运作过程是怎么样。总之，他躲过了死刑，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的声明去躲过了死刑，最后在精神病院。那有人记录了，有相关，就是他在那个精神病院最后留下来的记录，他在布罗德摩尔那个地方呢，其实还是非常的爱美。爱慕虚荣，爱打扮，好、哦、当装假牙，
漂亮，
对对，装假牙、戴假发等等的。然后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喜欢挑拨离间，喜欢去讲说跟 A 病人讲说 B 病人讨厌你、哦、或者是喜欢偷别人东西啊、藏别人东西啊等等的，喜欢骗人。然后主治医生就讲说，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骗人很有趣，所以为了骗
人很有成就感。
对，他对欺骗是有爱好的，所以一路走来，他在精神病院的最后阶段就是非常的疯狂，但是呢，也是想要以一个优雅的女性活在那个精神病院里面。
好矛盾的一切哦、
他是每天化妆哦，他是不会素颜出门的哦，他每天化妆，然后呢可能会一直要求说，哎，有些女性跑到男性病房，他就说，哎，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什么的，他就是在维持一个他觉得好像我在精神病院也要当贵族，就像他以前跟爸爸、
他维持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对，以前跟爸爸那时候住在大房子里面过着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一样。但是一路下来呢，好，就最后他还是在精神病院老死离开，虽然没有得到死刑的判决，但他一辈子的自由最后也是葬送在那间精神病院当中了。
怎么觉得其实还是有点可怜、啊、
我觉得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哦、
真的。
但当年的那个时候，也许对精神病患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很妥善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导致说你怎么会让精神病患的主治医生有机会跟他去发展任何的关系？这个医生本身有没有把距离拉开？
对，而且因为可能在以前社会上更不接受这样子的人，当他已经有生病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唾弃他、排斥他，然后就说：“你是有病的人，你是不好的。”你像他，就是他在他们邻里间被传闻是一个老处女，然后很难相处，然后是有病的。那你觉得真的，当一个人有生病的时候，全部社会又给他这样的压力，他绝对不会变好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 Christine Anna， 她虽然她做的事情罪不可赦，但是你并不能够说否认她其实会做出这些事情，就中间的很多人造成了这个结果，包含说也许她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她邻里对她那些排挤，或者她对邻里的恨，有可能是最后她做出那个毒杀全镇居民的一个可能性，
很有可能耶、因为因为我在想说，如果他真的是对这个医生的爱，或是对那个夫人的恨，大到要扩及到整个城镇的话，那我觉得还不至于。但是你刚才讲那个，我就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我恨的就是这个社会。
对。
然后这些人都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所以我要来。
对，是因为你们对我那些嘴脸，所以我才要做这件事情。对。
但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时让他非常迷恋的那个医生 Charles 医生、啊、他虽然一直否认说我跟他有任何不正常的爱情的男女关系等等、啊、但是不是生活当中也会有这种不小心释出一些错误的讯息， 那让你误会说好像你对我有意思，然后我就真的聊了 OK， 等到我真的去追你的时候你才跟我讲哎、欸、我对不起
我没有那个意思、哦、
我没有那个意思哦，就这种人其实蛮多的吧。
其实真的很多、欸、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有几个男生，有没有几个一两个男生、嗯、是那种跟女生讲话的时候就是要距离很近、嗯、然后呢就要贴在你耳朵旁边讲话。然后我之后还有遇过一个男生，是我真的跟他是朋友而已，但他讲话都要贴在我旁边、嗯、或者是一只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面。
Oh my god！
但他不是 gay 哦，也不是我的闺蜜或什么的、嗯、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直男、嗯、但他就是我看他跟每一个女生都是这样讲话，
他就是乱枪打鸟啊。就像那个 Charles 医生，他的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名誉就是他会常常跟周遭女性进行 harmless 的这个 flirting。
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说、嗯、像我觉得我那些朋友、嗯、他不是乱枪打你，他就是习惯性的这样子做、嗯嗯嗯、然后呢可能这个医生他也是已经习惯性的跟这女生这样子互动、嗯、可能觉得好玩啊或什么的、哦、
他可能对的是例如说护士或者是身旁、啊、街坊邻居啊，有一些女性他就是哎讲一下哎你笑起来很可爱啊什么，讲这种话。可是这种东西看在也许精神状况有异常的这些病患身上的话，也许会被放大。
对，
尤其是他们心里是脆弱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医生当成是浮木。所以
可能平常都没有人赞美他，今天医生随口称赞一句说：“哎、啊欸，你今天很漂亮。”哎，嗯，
所以医疗伦理其实这几年一直都被关注嘛，就是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拉开来。哎、欸，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会。我之前就是有听过
谁对你了？
不是对我，不是对我，我有看过那个画面是哦，有女生直接对着，就是她有男朋友，然后对着有女朋友的男生讲说：“哎、欸，我跟你女朋友谁比较瘦？”然后就把讲一讲的，他那个男生朋友就直接对他讲说：“我女朋友比较瘦，你比较胖。”然后他说：“真的假的？我不相信。”然后就把他的那个衣服撩起来给他看。那我这个腰间都没有肉啊，你女朋友腰间有没有肉什么的？反正就是我当下看的会觉得。你这个行为，如果说
这种人是你的朋友，
如果你女朋友在现场，如果他那个男生的女朋友在现场，一定是气炸、欸。
对啊，但他现场应该没有人会白目到，哎、欸，我跟他谁比较熟？
对对，就是，我觉得比这东西以外，就是他会做一些行为，是让我觉得
挑拨离间啊、哦，这就是、啊、
有一点点。我有时候会私底下会跟他讲说，哎、欸，你这样子，人家会不会误会啊？他说不会吧，就是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吧。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清楚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不知道到底是
他真的可能不知道这样子讲很白目，
或者我觉得不是白目，这个你会让异性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哎、欸，你是不是想要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你去勾一下，哦、
对对对，
因为我重点是放在他后面衣服掀起来给大家看他那个腰啊什么的，哦、就给他看，你看我这边这个身材保持得很好什么，就我会觉得这个行为，如果他真的是不知道男女之间的界限的话，那他是无辜的。可是如果他是有意的话，有可能会让某些异性会误解这个讯息。啊、甚至也许之后就聊着聊着就擦枪走火都是有可能发生。
我是有身旁的女生是对异性都会露点。
你说露点？
露点、
哦、露点
怎么样，想成为他朋友是不是？
怎么哪里有这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一下。对异性都会露点，
都会露点、欸、
露点、
对，就像是你刚刚讲的，那可能是他有意为之、嗯、对、嗯、或者是无意的不知道、嗯、但我有一个女生朋友是只要是男生就会成为他的狩猎品、哦、然后呢他就是会就是看着你，然后都会这样楚楚可怜的，然后你问他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样子，然后什么都很需要你帮我，这种打不开，
我会想打人知道吗？打不开，就是这个状态。我跟你讲，不是每个男生都吃这一套，
但是我遇到我身旁每一个男生都吃他、欸、
还是真的是看人就你说吃他是真的就跟他
说真的吃下去了、
欸、Oh my god。
对啊，所以他这招是无往不利，都有用、欸、
我觉得一定有一些招是他们可能下意识习惯用这种方式呈现出哦，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或男性的方法。就我有看过女生就是会下意识的拨头发啊什么动作、嗯、啊，男生看到我们私底下聊说哎、欸，这个女生其实很会，就会讲很会，嗯、就我们不一定会对他怎么样，就不一定想要追他，会觉得
但知道他应该是不简单、
欸、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那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是你身为医生啊，你身为这个德高望重的男性，你可能很轻易的就有办法对别人去施展魅力。天知道那个 Charles 医生有没有趁着就是 Emily 夫人就是在他的老婆可能在家里的时候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天知道。
真的，因为他都去，如果是去人家家里面帮他看诊的话、嗯嗯嗯
对 啊然后他可能也许 对100个女生这样做，只有3-4个上钩，那这3-4个也是很可观啊。
真的，真的耶。嗯、
我觉得真的，大家就是作为，如果真的你是一个在社会上面地位比较高的人，不管是男性、女性什么的，不要利用你的位阶
优势，
对，不要用你的位阶跟优势去对别人去。讲说，哎，你只要靠过来我这边，你一定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处之类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对下对上的迷恋，然后把这些东西误解成是爱情。
真的，对你来说就是很生活、很平常的事情，嗯、你轻而易举可以达成的事情，但对别人来说，心里是很大的波澜。
对啊，他们觉得说，啊，这个高高在上的医生竟然好像对我有意思。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拒绝他，哇，他这个恨意不知道怎么样发泄。小的他可能顶多就是把自己喝个烂醉，大的也许就像 Christiana 一样，他直接去毒杀整个镇的居民。
哦，有一些人在展现这些魅力的时候，他会很有成就感。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的后果是什么。嗯，
所以就是好在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你会让别人误会吗？
我不会耶、欸嗯、我都是让人家误会吗？因为我把男生一般来讲我都把他当兄弟，因为我就是个很像男生。 但是那些男生就会久而久之觉得，哎、他是不是把我就是对我没有界限，就是在我旁边可以做自己、
就是我是不是有点机会这样子？
对，他可以做自己，很自在的做自己。
了解。
然后他就是跟我可以当男女朋友，
就像刚才雨珊在装那个绿茶婊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是想打他的，我并没有任何觉得说，哎呦，这个可以，
可爱哦。
我觉得每个人状况真的是都不一样哈、哦，所以大家这个19世纪的案件，巧克力杀手，希望大家虽然说我们这是19世纪的故事，但拿到现代还是有很多发电机、漏电机哈、哦，动不动对人漏电、漏电。都有、啊、反正用这种方式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要注意你的这个暧昧，你的调情可能会种下祸根。
没错、
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处理好这个古人的故事，处理完我们来处理一下现代人的故事啦。这个听众的故事是小严，小严他的主要的问题是另一半跟男网友聊天怎么办。这个小严应该是个男生啦。
是的是的。
好，然后他讲说故事是这样的，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很爱聊天的人，他之前很常跟一个男网友没见过面的那种聊天聊到凌晨。我发现之后有跟他说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跟他表明这种聊天方式似乎有点太过亲密和暧昧。
我自己觉得分享时间留给某一个人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像是我跟你讲看电影也要跟某一个人也是很特殊的事情。
哦，那我想提一个东西，就是这边是题外话。
对，
就是半夜打电话给别人这件事情，你现在还会接别人的电话吗？
我不会，
很少，对不对？
我几乎不接电话了现在。
对，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的状况，就是我觉得现代人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电话响起来，你会害怕，你会接起来不知道干嘛。
对，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要跟我讲什么，有一定要讲电话不能传讯息嘛、嗯嗯、或者是我怕是诈骗。嗯，或是银行
不想接嘛，
不想接，对，
嗯，然后所以他说，如果自己觉得分享这个时间讲电话时间给某个人是很亲密的事情，
是的、嗯。后来我的另一半也认同了，直到某一天，女友在用手机分享事情给我看的时候呢，我看见那个男网友传了“宝贝，我想你”等等比较暧昧的话给我的另一半，当然我们当下吵了一架。后来我要求看他们的聊天讯息，女友刚开始很抗拒，后来还是妥协让我看他们的聊天讯息、嗯、看完之后呢，虽然女友解释是说那都是对方会一直开的玩笑，确实我的另一半也都没有回应对方，而都只是正常的聊天分享琐事、嗯、我跟他说我很介意这个男生，可不可以请他完全不跟男网友联系呢？他回我说这就只是朋友啊，也不用做到完全不联络那么绝吧，反正他也不可能跟对方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够多信任他？我没有多做回应，这件事也不了了之。我跟另一半也和好了，虽然他们很偶尔还是会回一个讯息，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平衡。我很爱我的另一半，也很信任他，只是我很疑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网友的联系，比起有血有肉的另一半的情绪还来得重要，也不知道该不该再重提这件事情，女友她一定会暴怒，现在很困惑，所以跑来询问好评跟雨珊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性别互换一定是你女朋友更会生气嘛，如果今天是你跟其他女生这样传讯息，我不相信你女朋友是完全 OK 的。
但是我之前遇过这样的状况，是我的另外一半就会跟我讲说，没有啊，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我管得了我自己。哈，对，但是我不能够保证你可不可以就是跟他真的只是单纯聊天，或者是那个人
你看，这就是这个历史是不断重演的。我们前面聊一个十九世纪的故事，也是有人发电机啊。
对，
你说你那个朋友就讲说，我知道我在干嘛啊，别人传什么讯息，我能控制吗？我不能控制吗？
这就很双标啊。
对啊，他这个行为就是。今天你根本不为自己可能造成的误会啊，或者是放出去的暧昧讯息负任何责任。
对，
我自己也有一个朋友哈、
是你的朋友？
不是我，就是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就是多拉可以放心。反正我睡觉之前，他都知道我有没有在讲电话嘛。嗯，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女生朋友，她很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异性朋友。半夜晚上之类的，会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哎、欸，黄浩平，你们在干嘛之类的？”就讲类似这种话，就问一下问一下。然后因为我也接过他电话，但是很偶尔。后来呢，就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就是那个男生朋友呢，就跟这个女生讲说：“哎、欸，你真的不要在我女朋友面前哦，再提到说你有打电话给我这件事情。”他说：“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女朋友很介意你，就是你这样子打。”他说：“哎、欸，那个某某某不是晚上都会打电话过来给你？”他说：“没有啊，怎么了？”他说。不要什么叫没有了，我就看到你对话记那个通话记录，就是有那个谁谁打电话给你的记录，而且是半夜两点钟，什么意思？然后他女朋友是知道这个东西的，那个女生就讲说，我半夜打给别人这件事情很合理啊，很正常啊，这不就是半夜我要讲电话就打电话过去啊，有什么问题吗？就例如说他就讲，哎，黄平，我不是有打电话给你？我说有啊，但是就那一通啊，但是我平常真的除了你以外，很少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你知道打电话这件事一个很亲密的事情，
是很亲密的。
然后他才意识到说，啊，真的假的？你们都不讲电话的吗？我们大家去一群人就讲说，没有啊，就不会打电话给女朋友、男朋友以外的人。
半夜耶。半夜打电话给某一个人、欸、
我跟你讲，他也不是要像例如他打给我，他也不是要搞暧昧，他就是在有时候约说，哎、欸，我们要约吃饭了、
他习惯性用打电话来沟通事情，
对，他会直接打过来，然后讲，哎、欸，要约吃饭了，那个黄浩平啊，跟那谁谁谁谁谁，我们约好什么什么东西，那他就会有这个行为，就是半夜打电话给异性朋友，然后导致我们那群有男生朋友那几个人的女朋友就是有点介意他这个行为
啊。可是我以前
也会做这种事情，
跟之前男朋友说过类似的话呢。
你说跟谁说过类似的话？
我之前的男朋友，然后我在认识他之前就有跟一个男生很好，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比如说已经是好到那种会传讯息给他说，哎、我现在在哪里，然后我看到什么的那一种，这种很频繁的聊天状态，
如果本来就是好朋友这样，
对，然后有时候喝醉干嘛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他聊天。但是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就是之后在一起交往，他就很在意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们只是朋友，我们只是朋友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之后冷静下来问问自己，
你真的是想要跟他上床的？
我对他不是只有。友谊，对，我一定是有某种程度喜欢这个男生，我才要把我的生活一直分享给他。
对对
对，然后呢，当有一天是我喝醉了，然后那因为当时的男朋友已经不准我跟这个男生联络了，他还叫我把这个男生朋友的脸书删掉。然后有一天我喝醉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男生，我就哭着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讲电话？
天哪，这个是那种我可能不会爱你那个里面的剧情。
所以等你知道，等我隔天起床之后，我发现干，我对这个男生是有意思的，那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我是有男朋友的，我不可以再欺骗自己说，哦，我跟他只是朋友，我跟他聊天只是友谊。但其实你会把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分享给你男朋友呢？你要分享给这一个人，
我觉得避嫌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今天你是真的对这个人就是男朋友以外的人有意思的话，那你当然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你是对他真的没有想法，你没有想法，然后你又担心自己另一半会误会的话，我觉得避嫌就很重要。好像这次去日本的去程的飞机，因为刚好也是礼仪，就是起重机的礼仪，
礼仪上女生
起重机那个礼仪。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聊到说，哎，我就看到他，当时我还在考虑要不要订机票，然后看到他说，哎，3月2号到5号，3月2号到6号，他人在九州那边要起重机。然后我想说，哎，这样子去程也许可以包一台车，这样比较方便。然后我就跟他聊聊说九州怎样怎样，说好，那我们去程可以搭同一台车。但是我后来就马上意识到说，哎，这可能会被误会。
礼仪不会啦，没有人会误会啦。
哎、欸，也是个女生，
是礼仪，
你们可不可以有礼貌一点？ 然后我就也是有跟女朋友讲这件事情，我就说，
女朋友说李毅嘛，没关系、
啊。没有，他的反应是你呀、啊，不用担心。然后就我们就确实是搭同一台那个包车过去，然后后来。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到福冈，我自己有自己的行程。那他有一个女生车友要一起去，骑车到别的地方去，
好酷的行程、啊。
对，很酷，你知道吗？他那时候还甚至讲说，哎、欸，豪平，你要不要坐后座，我载你。
你是没有、
啊，我差点要走入到这个阶段，
环抱他的腰。
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我觉得太丢脸了，第二个理由是我觉得，哎、欸，我这样子丢下我女朋友，然后我去。在别的女生的后座，然后跟她
像个妹一样，因为你知道重机屁股都翘超高的。
对，然后我觉得，哎、欸，这个我还是要稍微避点嫌吧啊、哦。然后
李毅不用啦。
我一方面也是觉得说，哇塞，坐在重机后面这样子也感觉挺累的，
对，
也挺累。你坐后座，然后这轿车的后座也就算了，就坐重机。
对啊，重机后座不好看，然后又不舒服。
对啊，所以闪过我脑海当中是觉得，哎、欸，我可能还是要稍微避点嫌，就是不要。可以，大家都讲离异不会哈，但是就是如果被拍到，或是有那种网友发现说我们共游福冈什么东西，
對，看图说故事这种，
对 对, 對，这个东西就不好看。所以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当我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界限，
就是、前后入场这样，
这前后的分开，
对，
就还是被抓到一前一后进场，就我自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那些。我认为那些不想避嫌的人，是你本来就有点想期待某些事情的发生。
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的另外一半的看法的话，你不会不知道他对于这件事情会生气，
而且他都已经生气了、
啊。对啊，
这个故事当中，小妍已经在对女朋友生气，说你不要这样子做呢。你不要这样子做啊！他就说啊，为什么不能跟网友来往？就当年你讲那句话，说为什么不能跟他聊天？那后来呢？你后来有删掉他吗？
我有啊，我就断联了，从此再也没跟这个联络了。哦，对，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像他讲的一样了、嗯，就是像男朋友那时候讲一样，就是我不是跟他单纯的当朋友而已、嗯嗯嗯嗯。对，然后我也承认这件事情。嗯，那我之后就是好好的回归吧。
那你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之后，有再回去跟这个朋友来往吗？
没有，就是变成是网络上的朋友了，
就是可能按个赞，点个头，
对对对，知道对方最近过得很好就好了的那一种、嗯
嗯，就现在还是有联络的，嗯嗯，其实这样也好，就我觉得说啊，有一次是那个什么。张琪慧张琪慧有一次、嗯、我们在那个摄影棚的时候，当时水行侠第一部要上档、嗯、然后他当时就讲说哎、欸、水行侠上了，好想去看哦啊，龙哥都没有时间去看，我说哎、欸、我也想看，他就讲说哎、欸、好评还是我们去看，然后我们当时一约完之后，旁边人讲说哎、欸、你们这样子约，万一被人家看到你们两个去看电影，会新闻会怎么写，然后我们就赶快又找了别人一起，就当下我们
哎、欸、当下你这样讲的话，我好像也不会想这么多哎、欸，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好朋友嘛，
对。
可是我觉得公众人物顾虑的点又不太一样，那甚至其实就算不是公众人物，旁边也会碎嘴说，哎、欸，他跟谁谁谁单独去看电影什么
什么，没有，就是说，哎、欸，陈哥找我去看舞台剧，然后可能找了一些人，嗯、然后最后哎、欸，只有我跟他这样子。嗯、然后还是我就觉得哎、欸、跟陈哥去看戏而已啊，还好吧、嗯、
我觉得戏还好，那种比较公开场合，那
看电影不是公开场合吗？
电影比较阴暗啊，你也不知道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是说我要跟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意思是说、哦、今天两个人进去黑漆漆，
情人雅座，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那个跟舞台剧比起来状况不太一样，
舞台剧稍微亮一点、啊、
是是，然后后来我们就又多找了几个人一起去看
烟雾弹，这样
就所谓瓜田李下，不要让人家有一种那个做文章的空间，
是啦，是、嗯、自己多想一点，然后也多给对方一点安全感嘛，就自己也少一点事情要去解决啊、嗯、
这个是给小妍的他的女朋友的建议，但是他小妍他女朋友可能不会做，那我觉得小妍要做的事情是，如果你的女朋友持续的不在意你的心情的话，那这个人你就是敬而远之、
啊、你都而且有什么好半夜在跟别人讲电话的，那些事情你跟我分享看看嘛，嗯，不能跟我说吗？
啊，重点是人家还会传到宝贝，我想你之类的话。
哎、欸，但是我以前的前男朋友，就是他跟他朋友之间都会讲这种垃圾话，想你了，宝贝。
哦，你说男生会跟女生朋友讲这种东西？
嗯，女生也会跟男生这样讲、哦，因为有一次，那是我前男友，他本来就会跟他兄弟姐妹之间所有人都是这样讲话，嗯、就是你在干嘛？想你了这样。然后呢，那个女生的朋友，嗯、他们之间也是会这样传说，哎、欸，你在干嘛？想你了。
那会不会就像那个我们前面讲的故事一样，巧克力杀手？我对所有人下毒，我就可以隐藏我对某个人有恨意的这个讲。
他对800个人讲说我想你了，宝贝，但只有其中一个真的是他宝贝。
我真心诚意叫你宝贝，我用这个东西在 掩盖。
好累哦，到底？
对啊，你看大家，我觉得啦哈，就大家要小心自己漏电的可能性。有也许在你叫这么多人宝贝当中，有一两个你无心叫的宝贝，会真的认为你在跟他调情，
真的，
你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他的女朋友没办法换位思考的话，
好，那你就强迫他换位思考。
对，强迫他，然后举例给他听嘛。如果今天是你这样子做，那他可不可以啊？举例给他听。
叫小妍就是在他们共同聚会的时候对其他女人说，哎，宝贝你等一下吃什么，宝贝你等一下吃什么，宝贝一号宝贝二号，就把这件事情做到满啊。等一下大家就会开始讲说，哎，为什么小妍你要叫我们宝贝。我说哦，因为好像现在大家都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女朋友也叫男谁谁谁宝贝啊。
这应该会出事的。可是我觉得是
这个很绝，这个
我觉得他可以去试着就是把这个情境呈现在他女朋友面前，然后看他女朋友反应。如果他女朋友就是很暴怒的话，就说哎啊，你不是也跟别人这样相处，让他了解。如果他女朋友是会有办法透过这种方式了解，哦，原来我在对你做一样的事情，
或者是如果有一些人反应是你举例给他听之后，他还觉得还好吧，这个也还好吧。嗯，对啊，你可以这样子做啊，我没有说什么，就代表他已经不在乎你的任何感受了。
哦，对啊，不在乎这件事情很可怕。到时候又说啊，我要去人家家里过夜，还好吧，就是朋友啊。
对啊，我们真的又没有干嘛。嗯，
真的到有干嘛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
哦，所以我觉得小妍该断就断，当机立断。哦，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持续不在乎你的感受，那就 say goodbye。
对啊，你都已经生气了哎。不要放过他，
不要放过他。雨山之前都差点要走出轨去，
真的。
好，那今天的这个案件还有这个听众的来信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各位有看到那种很奇怪的案件，很特别的因爱生恨的啊，或者是说跟爱情相关的奇异的事件呢，欢迎大家可以传讯息给我们，我们来帮你们一边聊一边讲出来。还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困扰呢，一样就是写信过来，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的底下留言啊，或者 YouTube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可能的帮你分析你遇到的事情。
好的，
好，请记得持续的 follow 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 Instagram， 更多相关讯息，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也许说不定哪天又要送情趣用品了。follow IG 雨山跟我都还有很多没有拿出来用的东西呢。
是的，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山，
下次再见，拜拜。